弟兄姐妹早安。做学生工作做久了，对打领带是很不习惯。当我看到领会的牧师带着领带，我就说啊，糟糕了，我讲道的反而没有带领带。假如各位可以原谅我这个习惯，不过各位坐着听到也没打领带。假如你们都打领带，我就打领带了。末世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就是我跟潘牧师两个人在这里几天之内全部的时间都讲末世论，大概也没有办法讲得非常完全透彻。有的人曾经这样问说，圣经里头在第一代的信徒彼得保罗他们就说主快来了，2000年都过去了，主还没来，到底会来还是不会来，是快来了还是早得很。常常有的人说明天主就来了怎么样，有的人说明天一定不会来，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说明天就来了，来了这么多天了都还没有来。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保罗说主要快来，约翰说主必快来，我愿主来，这些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个肉身的生命，请问他们躺在地里等候主的再来已经等了2000年了，快2000年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么久啊，还要等多久啊，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不会啊。为什么？第一个死了没感觉了，但是他灵魂还活着啊，灵魂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另外还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将来到了天堂，这个日子很长久哎，我在世界上几十年就觉得很闷了，那我以后哇，不知道几万年、几千万年、几亿年，那日子怎么过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当我们肉身结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从短暂的今生进到永恒。请问永恒有没有时间观念呢？有没有？没有啊。永恒就是没有时间观念，既然没有时间观念就不会说怎么这么久啊。他说天堂会不会很无聊啊，每天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哇，每天都一样弄那么久，我在世界上都烦了，在天堂会不会更烦？天堂已经没有时间的观念，已经超越了时间，所以在地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那种的无聊在天上都不会有的。不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某一个时刻可以体会永恒的那种感觉。其实永恒没感觉，有感觉就不是永恒了。什么时候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所以在圣经中说，死了就是睡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已经脱离了时间的那个约束。假如你睡了一觉起来以后，不看天色也不看钟，你能知道你睡多久吗？保证不知道。假如你知道，那就没睡着，对不对？你没睡着你就知道已经过了10个钟头还没睡着。但是假如你睡着了，你睡了1分钟，睡了10分钟，睡了10个钟头，你不会感觉说啊，睡了10个钟头很够了，你不会知道，除非你看钟。所以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就预尝了在永恒中的那一种的情景，完全脱离时间的捆绑。所以对保罗而言，他一死基督就再来了，你知道这意思吗？他已经进入到永恒，不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一去世，从人世间还有过了2000年，也许再过1000年基督再来，过了3000年，但是对保罗而言，他一死一进入永恒基督就来了。 所以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像保罗、彼得、约翰所说的，主已经快要来了。当我一离开这个世界，一进入到永恒，不再有时间的控制，基督就是已经来临。所以耶稣对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个强盗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当一死一进入永恒，我们就立刻面对基督的再来。当然这些我个人觉得在理性上要去了解它，逻辑上要去了解它不是太容易，这是一个信心。末世论 eschatology 这一个词原来是来自于希腊文的Eschatos， 它的意思就是说最末后的，是论及末世之事。圣经里头的末世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耶稣基督再来之间这一段，整个就成为末世。所以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活在末世之间。初期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末世的思想成为很强的支撑的力量。后来教会因为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宣为国教之后，没有逼迫，反而末世的思想就渐渐的弱下去。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掌权，他们以上帝之城自居，上帝之城就是上帝的国度，而罗马天主教就代表上帝的国度。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会有权柄掌握人类的命运，管理属灵功德的账户，这个跟佛教很类似，积功德。那把末日的盼望就慢慢的沦落为物欲化、交易化，跟上帝做一个交易 手段。那么后来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发售这个赎罪券，就种下了改教运动最主要的一个动因。那么到了改教时期呢，因为非常非常重视因信称义的真理，末世论没有受到那么重视，那么只是把它放在救恩论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末世论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只不过是救恩论的一个附属的论题。到了19世纪，因为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发展，出理性主义产生了自由派的神学。王明道先生说，自由派是不信派，或者说是新派。自由派神学对正统信仰强烈的批判，非常的鄙视救恩，尤其对审判非常反感，认为那个不合人道精神。所以末世论在19世纪自由主义最强的时候，是受到非常严重的轻视 和敌视。但是在那个时候，保守的基要派非常非常的重视末世论，所以在保守的基要派中，末世论有重视的这个现象。不过因为他们解经的问题和他们时代主义的论调，那么千禧年的观念等等，那么所谓的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些成为近代神学的这个争论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我个人没有时间多来谈到这方面，以我个人而言，我是属于无千禧年派。其实我并不喜欢无千禧年这个称呼，其实我是无形千禧年，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就是千禧年，就是我们与主耶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地，如同在天。那不过这个问题大概不能用三言两语把它说完，因为我个人认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的潘牧师会在他的分组里面讲到启示录 读经的原则，启示录里面有字义的地方，我们按照字义解，但是有很多的 allegory， 有很多的寓意法的表达，我们不能把它字义化，我们一定要用寓意的方式来解它，因为圣经解圣经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看它是什么题材，按照它的题材来解经，它是 allegory， 你就要 allegorical method去解释它，它是 literal 的，你就要 literal 的方式来解释它。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诗篇还有以赛亚书很多都是诗歌题材，诗歌题材你就不能用字义的方式解，诗歌是有夸张性的，比方说在诗篇里面，大卫说，我夜间流泪，将我的床榻飘起，你能用字义解释吗？大卫晚上流泪，流了一大堆，就把他的床都飘起来了，有这个可能吗？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不可能一个人流泪，流了一辈子的眼泪都挤在一块，也不能把一张床给飘起来。他只是用这么夸张的笔法来描述非常非常悲伤的一种情景。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诗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万重山，你去数一数，能到一万个山头，你能看到一万个，看到一百个山头已经不得了了，看到一万个，这个太夸张了，不可能的事。他不是说一万，他是用万重山来描写山岭非常的多啊，这个河流四周都是山，就是这样子。所以解经这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此在启示录的里面有好多，比方说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一定是一千吗？还是用一千来表示很长的一段时间？假如启示录里面的数字都是按数字解，那得胜者144000绝对不包括你我，因为除以2000的话只有七十，那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年只有70多个得胜者，那还轮到我们呢？那格里汉呢、这个好多伟大的信徒，他们在得胜者，我们都没希望了。很多启示录的颜色、数字和它里面的一些东西，都不是要按照字面解释，需要按照allegory 的这种方式来解。那这个潘牧师在他的分组里面会详细的来讲论。所以我认为千禧年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20世纪的时候，福音派兴起了，强调上帝的国度和基督的再临是耶稣基督讲论的中心，所以末世论的优势再一次地位再一次的重现。而现在华人教会，我们基本上我们都说我们是福音派，但是我也深深的感觉，无论在北美，无论在台湾，还有好多解经的观念还是基要派，是非常非常主观的，是非常非常不是 reading out， 是 reading into， 不是 exegesis， 是 eisegesis， 意思就是说把我一套神学的理论套到圣经里面去，而不是非常客观的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出作者的原意，上帝启示的原意。所以解经的混乱造成现在末世论的众说纷纭，甚至于严重对立。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把握说我解的一定是正确，我们只不过是尽可能的按照正义来解。不过我个人也尊重跟我看法不一样的人，因为蒙恩得救跟你的末世论的观点不会有绝对的关系，因为蒙恩得救是信耶稣，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将来到了天堂，上帝不会说因为你是在前派，或者你是前千禧年派，所以你下地狱，不会这样的，放心好了。这个争论虽然不同，将来到了天上， 等到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所有的真相大白。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说，他说我们现在先知所讲的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等我们现在如同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全知道。我们现在对很多的事是模糊不清，圣经里头有非常清楚的真理，无论是谁看都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较含混的，没有那么清楚的，尤其对于未来的事情。有一天当基督再来，所有的真相大白。你会说怎么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把它擦干净就可以看清了。我告诉你，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镜子，他们是铜镜， 是铜把它磨得很光，所以看起来其实是模糊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少能够有自知之明，看不清楚自己的脸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有自知之明了啊，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末世论最重要的内涵，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国度。 Kingdom 这个字原意是王所表现出来的身份地位和权柄。事实上假如你去看诗篇第103篇第19节说，神的权柄统管万有，然后底下有小字说权柄或作国，也就是说国和权柄是同一个字根。因此神的权柄统管万有，也可以说神的国统管万有，神的国等于神的权柄。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到上帝的国，就是上帝要掌权。旧约有两个重要信息的脉络，假如你把这两个信息的脉络好好的研究，我想你对旧约一切的问题大致可以说迎刃而解。第一个脉络就是约 Covenant， 上帝与人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后面所有约的基础，没有权利义务，只有上帝 的应许和保证。可是到了摩西之约就有权利和义务，以后到大卫之约，约是上帝的应许和保证。约的成就是在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因为旧约神与人立约，人就毁约，上帝是守约是慈爱，每一次人毁约，神就兴起敌人来责罚他们，以后就兴起士师祭司先知君王起来拯救他们，让他们回到上帝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中。因为这个约是要说明将来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成全了这个约。因他舍命流血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上帝在旧约的约就因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而成全了。那第二个线索呢，就是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国是上帝的计划和目的。上帝的国在旧约的时代是一个预告的国度，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新约的时代是预备的国度。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实现的国度，国度已经来临，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掌权作王，上帝的国就要完全实现。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上帝的国就来临了。所以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在天上就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就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新约中关于国度的信息多得不得了，耶稣的比喻讲论中充满了神国的信息， 以马太福音而言，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就有七次讲到神的国。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中有14个比喻是讲天国的比喻。除此之外，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15次提到天国。马太福音用天国，马可福音用神国，天国神国是一样的。天国是希伯来的说法，神国是希腊的说法。在使徒们的书信中，没有一卷，几乎没有一卷没有神的国这个词的出现，有一两卷没有神的国这个词，但是有神掌权的概念。上帝国度的性质是属天的。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所以是属天的国，而且是永恒的国，这样必叫你们得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这样说，永恒的国也是一个不朽的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上帝的国是不朽坏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不是以我们的血肉之体进入神的国，而是我们的灵魂进入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而且神的国是内心的，当人问说你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是一个无形的，是一个看不见的，现在已经来临，但是有一天要完全实现。第二个重点就是基督的再临，基督的再临是末世论的中心议题。新约中以描述基督再临的那个字是 parousia， 它的意思是来临。而这个字当初是用在什么上呢？是在第一世纪描写皇帝驾临到访用的这个词，是用当时社会中最威严的、最重要的、最庄肃穆的一件事，就是皇帝亲临到访。旧约中的弥赛亚论里面常常把耶稣的第一次来和耶稣第二次来摆在一起，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9章6节起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在弥赛亚那个神曲里面最好听的一段呢、啊。这个除了哈利路亚颂，这一段是最好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接着就说，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政权没有担在他的肩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他要打碎列国，他要掌权，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因为他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新约中有关于基督的再来重要的不得了，明确的经文论到耶稣的再来在新约中一共超过250次，是新约中非常重要的真理，绝对不是一个含混的象征。有人说等耶稣再来不要管那么多，怎么能够不要管那么多？圣经里头一个解经原则，重复出现的词越多越重要，重复出现的词不多不一定不重要，有的词不多也非常重要，像启示这个字很重要，但是它出现并不多，但是出现多的一定重要。有一次我带领一群大学生读圣经，读腓立比书，短短的4章，我说快读3遍，哇，他大概45分钟就把腓立比书读了3遍。我说读完了以后关起来，现在能不能就你粗略的记忆最多出现的词能不能分享？有个弟兄就举手了，我说哪一个词？他说你们， 你们啊，代名词，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是不不不不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不是不是，是要讲专有名词，喜乐十五次，四章十五次出现非常多，所以很重要。为什么会喜乐呢？他在哪儿写的腓立比书啊？哪里的监狱啊？罗马的监狱，哎，已经到了该杀，后来他就被杀了，就为主寻到了。他的坟墓还在那个奥斯汀卫，在那里啊，他在那个奥斯汀卫被杀，现在在圣保罗大教堂的祭坛下是保罗的坟墓。他在监狱里还劝监狱外面的人要喜乐，要喜乐，应该是监狱外面说，哦，保罗，你虽然被关，要喜乐，要靠主喜乐。反过来的，他对外面的人苦得不得了，他在里面快乐得不得了，这是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更多的一个词就是基督出现了31次。因为有基督为中心，所以无论在哪儿都充满喜乐，有患难也喜乐，没患难也喜乐。我知道如何处丰富，我知道如何处卑贱，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他就得了秘诀，那个秘诀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那些常常出现的词，不是你们他们我们这些，而是重要的一些概念。基督的再来250次以上，平均一卷书差不多将近10次，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核心。基督再来的特性，在马太福音在启示录里面都说是驾云降临，这是一种象征笔法，不是说将来耶稣来的时候非要有一朵云，云只是表现出一种光彩荣耀，到时候是怎么样，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充满了荣耀的降临。第二，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决定性的降临，一霎之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不可能拖延了，刹那之间基督就再来了。有一天历史的舞台将要闭幕，时间的运转将要终止，就在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刹那之间，基督忽然就来临了。而且他的来临，第三，是无预警的来临。所以圣经里面描写说，耶稣再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啊！有的人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看这些比喻哈，他把每一个比喻 parable 都把它看成 allegory。parable 只有一个概念 ，allegory 是每一点都有含义。耶稣所说的比喻很少 allegory， 只有4种田地。飞鸟就是魔鬼，那个种子就是生命的道，那个路旁啊，然后又有土浅石头地，有荆棘地，又有好土，每一个都有代表，这一种的叫做 allegory。 allegory 是非常少的，在耶稣的比喻中，耶稣的比喻大部分是 parable。 parable 就是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他说像贼一样，不是说贼有什么我们要去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要去传福音就去偷东西啊，把人的东西偷来，我们这都是胡说八道，真是乱讲一通。说像贼一样，只有一个概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能知道说晚上3:25贼会来，那就那一分钟你就等着好了，你不知道，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贼就来了。那耶稣基督再来呢，就像贼一样的毫无预警，你没有办法预先知道。所有你听到说耶稣哪一天哪一日几点几分会来，你绝对不要信，这很笨，很多人就是信得不得了啊。在美国有好几次啊，他们说在某一个山上会来，而且是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会来啊，很多人说耶稣再来了，世界上这东西全都卖掉，到山上等，等了半天没来，说哎，对不起，我搞错了，你搞错了，我的房子都卖掉了，那怎么办呢？因为耶稣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有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就是违背圣经，岂有此理，就还有人能够信，还有人跟着跑。在台湾也有啊，1995年闰8月不是吗？ 说中国大陆要攻击台湾，而且要解放台湾，是从新竹登陆，哇，新竹的人逃了一大堆，都跑到别的地方去。还有说圣灵启示我要逃到贝里斯，哇，一大堆人就跑到贝里斯。你知道我在台北有人从南部打电话说，牧师，请你赶快来。我说干嘛？他说我们的牧师把我们的教堂卖掉了，跟着三个人卷逃到贝里斯去了。我说啊，真的求此理，不是一件事，就三个不同的地方都这样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帮他们的忙啊，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后来到了贝里斯，贝里斯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台湾还找得到，贝里斯你绝对找不到，在中美洲一个小的不得了的弹丸之地，全部都是热带雨林，全国只有两条柏油路，其他都是泥泞之路。他们到了贝里斯简直活不下去。为什么会去贝里斯呢？听说传讲这个信息的预言的这个人，他的弟弟是做贝里斯移民工作的，所以他一下子就赚了六倍，贝里斯的地啊涨了六倍，所以真是非常非常糊涂，是无预警的。那日子那时辰，有两个人，女人推磨一个取去一个留，两个人在田里一个取去一个留下，不知道什么时间，两个人睡觉一个取去一个留下，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日子，无预警，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等候。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个人在我们有生之年要等候基督的再来，他再来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再来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他再来要除灭撒旦与死亡，他再来要成全上帝永恒的国度。而这个信息在新约圣经250次以上的出现，我们能够等闲而视之吗？我们能够说跟我无关吗？我们的信仰内涵难道不包括一个坚强有力量的末世的概念吗？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最后的终局，审判与死亡，复活与生命，新天新地。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多说，在我们以后你自己无论是读圣经，这些重要的概念是不可以忽略的。那这次大会给我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面对一个坚强的有力的这一个末世论，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来过今天的生活。可能我们所遭遇的环境虽然不如第一世纪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么艰难，但是我们也是面对了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那么启示录这一卷书是非常不容易读的，因为里面太多的寓意。启示录这本书也是非常容易读的，因为你爱怎么讲你就怎么讲。罗马书的解经书不是太多，启示录的解经书多得不得了，各家各派，你也不能说你错，你也不能说我错，所以大家就各表本事哈。所以我们还是启示录，我个人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核心信息最重要。第一，撒旦垂死的挣扎是非常剧烈，他对抗上帝，躲在一切事物的背后要主宰着，他是人类战争思潮物欲等等等等背后的藏镜人，兴风作浪，他就是要破坏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但是地上人间的灾祸是接连不断，不要妄想地上可以有太平的日子，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地就已经受了咒诅。灾祸刑罚是一种警惕，人应当在灾祸中、困难中、战争中、受了咒诅的地上活着的时候，早日悔改，常常亲近神，警醒过日子。罪恶世界的结局是极其悲惨， 第二次死的审判是无可逃避。在启示录里面和所有新约的末世论的讲论里面，丝毫看不见这个花花世界有一天会变成人间天堂。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基督再来，把这个世界毁灭了。有形质的全都被焚烧了，然后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罪恶的世界的结局是极其悲惨，而第二次审判，第二次死的审判是无可逃避。在启示中刻画了末世文明的高度繁荣，用大巴比伦来做象征，但是巴比伦就是说指当时的罗马。而人心因为无神就充满了黑暗，撒旦的迷惑使罪人变成组织性的来背叛上帝，最后将无可避免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审判会在刹那之间来到，他的毁灭是无情的，是彻底的，不要抱着丝毫的侥幸。我们要脱去与罪相关的纠缠，要做圣洁的器皿。这个是消极的方面，但是积极的方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上帝宝座的尊荣无与伦比，对上帝宝座的强调在启示录里面，还有在所有的这个末世论里面，显出上帝掌权的真理和事实，他的主权，他的荣耀不能够藐视，他是所有人类敬拜侍奉的中心。第六，羔羊掌权的国度必然得胜，羔羊必然掌权。在启示录中，基督是以羔羊的形象出现。假如从旧约看，羔羊的历史脉络，从亚当夏娃犯罪，上帝以皮子给他做衣服，因为已经创造完成，所以上帝不会再去造一块皮，所以一定是杀一头羊，把那个皮剥下来给他当做衣服，已经是一个救恩的伏笔。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逾越节，那个被杀的羔羊是代罪的羔羊，那个是代替性的救赎官，是基督救恩的影子。但是到了以赛亚书，羔羊已经人格化，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可以羡慕他，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受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如同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羔羊人格化，等到施洗约翰出来说，看到神的羔羊，这位人格化的羔羊实现了。上帝用了1400年的时间来预备以色列这个民族认识这一个救恩的内涵，直到那一位弥赛亚从他们中间出生降生。有的从国内来的朋友说，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弹丸之地小得不得了，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假如拣选中国人，1/4都成为基督徒了，那不是快得很吗？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当初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当时唯一认识独一真神、敬畏神、有信心的。上帝拣选他，让他能够把一个信仰的后裔建成，使得这一个民族认识独一真神，并且等候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所有的犹太人都了解那个含义，因为有1400年，从摩西开始1400年的预备。假如基督是生在台湾，施洗约翰在台湾说看哪神的羔羊，没有人懂是什么意思， 因为台湾没有几只羊啊。台湾献祭的时候是杀什么的？杀猪。假如啊，对不起，我这种说法不对。假如施洗约翰在台湾，耶稣是降生在台湾，施洗约翰应该说：“看哪，神的猪公。”那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就是那个猪公所代表的，因为有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宗教背景。但是在中国没有，在世界各地都没有，只有在以色列有1400年的这个预备，所以羔羊已经实现了。到了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用这个预表的羔羊和人格化的羔羊和真正实现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就变成了掌权的羔羊，那就是上帝旨意计划的极大成、最高峰。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是必然实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信，弟兄姐妹，我是因为真的相信我才现身，因为我真的相信我才传福音，因为我真的相信，所以我可以做到死在福音的事工上，一直做到那一天为止。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基督的再来。而信徒所得的福分是直到永恒。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7次，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福了？1章3节说，念这本书听而遵守的人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耶稣再来的日期近了。14章3节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吸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永远随着他们。16章15节说，看警醒看守着衣服免得吃身的羞耻的人有福了，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忽然之间来了，我们若没有预备好就赤身见主是非常羞愧的。19章9节说，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20章6节说，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22章7节说，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22章14节说，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在基督里的福分是直到永恒也必然实现。那我只从几个角度，在这3个早晨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14章3节说，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吸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要永远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永远随着他们。弟兄姐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今天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都不能带到永恒，只有一样，为主所做的工带到永恒。你的权柄，你的地位，你的财富，你的学问，你的一切，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只有一个可以带走，就是为主所做的工。假如在这世上没有为主做工，就是空手见主，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啊！你说将来到了天上没有悲惨呢、啊、都很喜乐啊。我告诉各位，的确是如此的。那你说何必做呢？做也喜乐，不做也喜乐，那我不悠闲一下。那这个是小孩的概念。小孩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啊。我能拿到糖我才做，没有糖我不做。但是长大了以后就会体会父母的心。不是以我为中心来想，以父母为中心来想。所以我们今天做工不是说哎，因为做工可以达到永恒，那我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还不是这种观念，而是因为这样是神所喜悦的。我不管我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做主的工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就做。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一个坚强的、有把握的、合乎真理的末世论，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愿意做主的工，用这个来预备自己。怎么样预备啊？预备什么？预备做主的工。 我让各位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今天不详细地解这一段，因为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在这里只是看到两种仆人，一种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做他该做的工，就得到赏赐，就得到赎天的福分。但是还有一种说，我主人必来得迟，在这里他所要说的就是面对末世论基督的再来，有的基督徒认为说，哎呀，都两千年都过去都没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管他的，不会现在来的啦。那意思是不必那么在乎啦，也不必做什么主的功啦，有福能享就赶快享福啊。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管那么多，世界上的事很重要啊。哎呀，我的身份很重要啊！哎呀，我的职业很重要啊！哎呀，我要升官很重要啊！我的孩子，哎呦，这个也没学，那个也没学。我们在国内，我们在台湾，孩子有学那么多东西吗？他们什么都没学，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们小的时候学过什么东西了？什么都没学啊，就是读书考试而已啊。那不是现在还不是过得好好的，非学那么多东西，早礼拜六早上学一个，下午学一个，礼拜天又学一个，哇，这个妈妈就是苦得不得了，一天带着孩子。我不是说哈，那个都我不批判这个，那么重要吗？那小孩都不喜欢，他逼着他去干嘛啊？为的是让爸爸妈妈觉得说很光彩，你看我的儿子又学这个学那个，学很多哎，而且学得很不错哎，那小孩很可怜。逼着被逼着，不是他自己要去学，是爸爸妈妈要他学，干嘛啊？那么多事儿，那么多忙碌，我们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世界上吗？这个仆人就说，主人一定来得晚呢，慢慢来吧，就打人呢，欺负别人呢。我们有没有欺负别人呢？我们大概不会打人呢，但是我们用口打人，打得很凶啊，我们骂人骂得很恶毒啊。打人他会那个疼就会过去了，但是让他心里头受伤，他一辈子都难忘，哎，知道吗？很可怕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很怕开某一些同工会，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同工会是攻打的攻，一开同工会就吵架了，攻来攻去，攻来攻去，我们好斗成性啊，动手打人呢、啊。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意思就是说跟那些根本不知道耶稣要再来的人过同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悲剧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说，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认为这是圣经里面对人类的现象最简单扼要而悲惨的描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变为这个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原来有用，后来变成没用。上帝造人原来是有用的，有用就有价值，没用就没价值，对不对？我们谁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没有用的人呢？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我们不但做学生工作，也跟很多家长接触。有一次我看那个妈妈骂他小孩说，你这个小孩全家最没用，哎，我就说千万别这样骂他，全家最没用，你只把他生存的根儿都拔掉了，他没用就没价值， 你当然会责备你的孩子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千万别骂他没用，更不要骂他全家你最没用。那他在这家里头就是被践踏了，变成有用就有价值，我们要发挥他的用途，要肯定他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人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可惜人堕落了以后，从神的眼中有用变成没有用，而我们只追求在世俗中有用，在世界上有用，在今生的事上有用，永恒的事管他的，我们不管。因为我们认为主人要来的迟， 要慢慢来，所以不着急，不要管，到时候他快来的时候，我们再想个办法好了，现在轻松一点过日子。变成在神的国中没有用，有用就有价值，没有用就没价值啊。你到一个工作，然后你的老板说没事干，你就喝茶看报聊天，到时候拿钱。刚毕业的学生很得意，你看不做事就拿钱，那太好了。但是你做了一会儿以后，你看老板有事交给他，交给他，交给他，都就不交给我。那我的存在有意义吗？我在这个公司，公司不会有什么贡献；我不在这个公司，公司也不会受什么损失。那我是一个白占地图的，我是没用的，我没价值，我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人就消沉了。我们越被要求有责任，我们就越觉得有用，就越有价值感。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怎么说？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刚刚的齐牧师带领我们的时候也说到这一段。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贵重的有贵重的用途，卑贱的有卑贱的用途。人若自洁，让被神对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我们要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是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有双重贵重。第一个，我们被创造是极其贵重，因为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是说有就有，然后呢命立就立，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要有日月星辰就有了日月星辰。但是造人的时候不同，是独特的创造，是精心的杰作。他不是说要有人嘣一下就有个人，不是的，他是用泥土造人，所以人的本质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非常低贱的，跟泥土一样。人就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人啊，六十公斤，四十公斤是水，二十公斤是什么？铁质、钙质、石灰质，都不是贵重金属。你不会一个人死了以后火葬啊，一烧烧完了，哇，一大堆金刚钻、金子都出来，没，哪有这种的？全都是非贵重金属。除了那是我的家人，像我父亲两年前三年前过世，他97岁，假如还没过世，今年100，那我们也烧了他的骨灰，然后把他捡了放在一个坛子里，我们非常非常的珍惜，因为那是我们父亲的骨灰。但是假如是别人的骨灰，你会好宝贵哦，放在家里才不管呢，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他们说假如人体就按外在的这些来成分来说，大概10块美金，没什么了不起，很便宜的。你洗手洗脸一下呢，40公斤的水就没有了。那人的贵重是上帝吹气在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无价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个是最宝贵的。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一面是卑贱的，一面是尊贵的。而这个尊贵是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呢？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生命中带着上帝生命的尊荣。所以我们这个人是一个 paradoxical， 是一个吊诡性的，某一个角度又是极度的卑贱， 另外一个角度是极其的尊荣，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带着上帝的形象，全世界宇宙所有的被创造都没有，只有人有。所以我们要知道，人性最高的尊严就是带着上帝的尊荣。我们是贵重的器皿，可惜犯罪堕落。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我们是他宝血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被救赎是加倍的贵重。耶稣的宝血没有为天使流，因为他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天使犯罪，魔鬼永远灭亡，一点拯救都没有。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耶稣的宝血只为人类而流。所以我们有双重贵重，被创造的贵重，再加上蒙救赎的贵重。我们要多么珍惜我们贵重的本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贵重的器皿发挥贵重的用途。我们在台湾台风来了，下大雨，家里头水沟塞住了，你会不会拿一个漂亮的咖啡杯去舀脏水啊？当然不会，拿个破瓢去舀。你的小 baby 要喝牛奶，你会给他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吗？当然不行啊，掉地上就打碎了，那么贵重，给他一个塑胶杯就可以了。贵重的器皿有贵重的用途，卑贱的器皿有卑贱的用途。我第一次到美国来讲道，那是31年前，好久以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很穷啊。虽然我40年前结婚，我们不能说家徒四壁，可是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东西，所有的电器用品都没有，冰箱、洗衣机什么都没有的。我们的厨房是在人家上楼的楼梯转角，我们摆了一个炉子，就是真的，那就是我们的厨房。但是刚刚结婚，快乐的不得了，有个窝，有个自己的家就快，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桌子板凳，就是这样而已。那我第一次到美国来以后，我就发现说，哇，没有想到美国那么富裕啊。而且他们都住在郊外，我那时候还不太懂呢。台湾就是有钱的人住城里吧，没钱的人住城外嘛。他们这些人都住，我说你怎么都这么穷啊？怎么住那么远呢？他说什么穷啊？我们有一点身份地位的，有一点这个财富的，我们才住到城外啊。而且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走到树林里去。我说你怎么这么？住的什么穷乡僻野啊？他说我哪里什么穷乡僻野？我告诉他，美国的标准是从我的房子看出去，看不到别的房子，那就是最高级。我家就是最高级的，从他家窗子看出去，只看到一片树林，晚上一片黑压压的，很紧张，很黑暗的。但是他那个是啊最漂亮的，我一进到他家啊不得了，这么漂亮啊，那个地毯都好厚，踩下去都软的，每天都飘飘欲仙的、啊、哇，我看的真是可以说就是大开眼界，又有 living room， 又有 family room， 哇，又有六间卧室，哇，有7个洗手间。哇，我说这么多我是干嘛？你的儿子都已经上大学了，都不在家了，你们夫妻两个人每一天晚上换一个房间吗？一个礼拜轮一次吗？哎，他说不是，这是我们的小王国。然后呢，那个女主人说，哎，我们现在要准备吃饭了。我说好，我来帮忙。我就把那个漂亮的咖啡橱打开，我们家从来没咖啡橱，哇，这么漂亮的咖啡橱打开了以后，我就拿那个漂亮的瓷器拿出来，那个女主人一看到吓了一跳，说，哎，千万别动那个。我说不是要吃饭了吗？他说那些瓷器平常不随便用的，特殊状况才用的。我就知道我不是特殊状况，是不太会说话，你知道，要说，哎，人就喜欢听假话就是了。特殊状况才用，因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是贵重的器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用，我们就觉得甘心，然后被主用，我们就打算盘。这是正确的末世观的一种侍奉态度吗？基督有一天要再来，做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有一天我们就要迎接主的再来。 是按照他所喜悦的来做主的工。我们为自己用很大方，为世界用很大方，为主用就觉得倒霉。你假如到美国来读书做研究，你跟了一个伟大的知名的教授，哦，这位教授有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大概过两年就会拿到诺贝尔的什么什么奖，而他要找一个 team， 里面就找来找去把你也找进去了，你会不会觉得真倒霉，真倒霉，就怎么不找他呢，找我，你会觉得倒霉吗？你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赶快打电话，哎妈，那个教授不得了，拿诺贝尔的怎么奖，他选上我了，简直是恨不得好登报纸，对不对？可是我们被宇宙的主宰选上了，我们就说，哎，你怎么不选他选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为什么被上帝选上会倒霉呢？被上帝选上不是我们的光彩吗？不是我们的荣耀吗？有一次我到美国来讲道，讲完到一个弟兄来问我，他说请问十一奉献如何计算，我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都不会，一个月挣3000奉献300，他说没那么简单，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税很贵的，1/3交税，所以假如纳税前的1/10奉献300，纳税后的1/10只要奉献200，差很多，我说你算盘打得这么精，那你就看着办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奉献是感恩呢，新约有没有规定1/10啊？新约哪里有一次哪一个地方说到1/10啊？旧约是纳税，他们是纳税。什么叫做纳税？每一个支派的1/10给谁啊？给利未人呢、啊？利未人没有田地啊，利未人没有产业啊，每一个支派的1/10给利未人，这是上帝国度里面的纳税，以色列国的纳税。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奉献给利未人。新约哪一次讲1/10？新约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你不甘心，奉献了300，有100不甘心，在上帝那儿记录只有200。不看你多少，是看你甘心的是多少。我觉得奉献是一种感恩的回报啊。假如能是越多感恩越好吗？不是来比较谁多谁少，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主不是如此吗？我们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多到不得了，上帝要我们那么多吗？没有啊。我不太喜欢全时间奉献这个词，我们现在叫全职传道，或者代职传道，或者专职传道。全时间我很不喜欢的，因为我没有全时间呢。我真的一天24小时都在侍奉主吗？我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我有多少时间是在以自我为中心做事情？那个，我就算讲道，那也不算讲道，那也不算侍奉神。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各位，我告诉你，我现在胃溃疡4次，第一次照胃镜的时候，哇，那个要吞下去的，大比我小拇指还要粗的那个管子吞进去照胃镜，现在已经好了，大概只有1/4，很容易，但是还是尽量不要照，就是最好不要胃溃疡、12指肠溃疡。我去看医生，医生说你12指肠溃疡，我知道也是有那个细菌感染，也是还另外一个是紧张。他说你太紧张，我说我不紧张啊。他说问题就是你不紧张，因为你外表不紧张，你看我外表是不太紧张的，但是我里面很紧张。我有一个同工是外表很紧张的，有一次我带他到美国来讲道，他每一次要讲道之前就说还是你替我讲，他说我太紧张了。我讲到的时候扶这个讲台没关系，他讲到的时候不敢扶讲台，因为他扶讲台那个讲台是这样的，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抖，所以他说还是你讲。最后一次我就说不行，你至少要讲一次，所以他上去讲，那个讲台从开始抖到结束。他外表很紧张，所以他的胃很好，我外表不紧张，我所有的紧张跑到胃里头去了，所以胃就很糟糕，你知道吗？我为什么紧张呢？ 我第一个紧张，我讲的是对的吗？是按照正义吗？有我自己的意思吗？都合乎神的意思吗？解经正确吗？有主观的含义吗？还是非常非常客观的把神的真理讲出来？第二，我所讲的我做到了吗？假如我没做到，我还敢讲啊？那不是骗人？我做不到还讲啊？那不是害人？假如我没做到，我就不讲，那我就没到讲了，我很多都没做到啊。所以我每一次讲都说，主啊，我还没做到，求你赦免我，但是我愿意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做。所以每一次讲到之前的唱诗我唱不太出来的，我里面非常的紧张，常常讲到完了以后我的胃是痉挛的。我虽然已经讲了40多年，其实不止，我从大二的时候开始讲到，至少也讲过8000篇的道，但是到现在为止每一篇讲到之前我都紧张的不得了，是别的人不会知道的。我外面故作轻松，也不是故作轻松， 我本来这个人外面就是不紧张的人，但是所有的紧张都跑到里面去。是要侍奉主，是要为这一位再来的基督而活，是要做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罗马书第3章是一同变为无用，提摩太后书是说合乎主用，是一个让主所用的人生。那做工的果效永远随着他们。我再一次强调说，弟兄姐妹，世界上所有的事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带到永恒，但是有一样，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带到永恒，那个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你说，那每个人都奉献传道，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有的人神呼召他做全职传道，有的人神呼召他带着他的专业侍奉。我不喜欢全时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应该每一个人都是为全时间为主而活，为主所用。形态不一样，包括你在家里面管家也是为主而活，为主所用。包括你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工作的岗位，在你的职场，你的见证就是为主而活，为主所用。当然更包含着我们在教会团契查经班里面，我们直接参与这个教会的圣工，那当然更是为主所用。假如当我以自己为中心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讲道传福音，也都不算是为主所用。所以我觉得我的讲道对我自己每一次就是一个审判，对我自己的审判。我是用这样的心情态度面对我每一次的讲道。主啊，但愿我所讲的道先责备我自己，若是我不会全力以赴的要做我所讲的，我就没有资格讲一句话。我说老实话，每一次我要领会之前，我都在那有点后悔。我说主啊，我为什么答应那么多讲道？假如我没有答应，我现在多轻松啊！但是我就是蒙召出来传讲上帝的信息啊。所以传道人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熬炼，但是在这个熬炼中我们又是充满了喜乐。这种的 paradoxical 的情况只有亲自参与的人才能体会。我们觉得这是又紧张有压力，但是又充满了喜乐光彩和荣耀的一种事工。服侍主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生命的长进就是在服侍中长进的。 我们有哪一个人的生命长进没有侍奉呢？没有为主而活呢？我们若带着一个基督再来的心情，等候主再来的心情，预备自己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心情来面对我们的侍奉，我告诉各位，就会喜乐的不得了，就会有属灵生命的长进。我昨天说过，我在台中农学院一信主就被选当主席了，是完全无知的、无能的。但是既然如此，我就开始学习。后来我就到了成功大学，Tuscaloosa 的陈德三教授，我们那个时候是一起，他比我早一届毕业的。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侍奉，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到水交社，也就是空军的眷区，都是空军的官兵住的地方。我们每一个月一次两次还是几次我忘记了，反正就到水交社去儿童野外逐日学，到一棵大树下拉手风琴，然后请小朋友就来了三五十个，又带他们唱诗歌，然后给他们讲圣经故事，带他们祷告然后就这样子去传福音。那我当然也就自然而然我就参加了，参加了几次以后，那个负责的弟兄侯宗能弟兄，他就跟我说，孝吉，下个礼拜你讲。我说我不能讲。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讲？我说我从来没讲过。他说没有人从来讲过，每个人都是从来没讲过，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我以前也从来没讲过，我后来慢慢就讲多了。那现在下个礼拜你讲。我说我不会讲。他说没关系，慢慢来。我说那我讲什么呢？他说我们这儿有个主日学的教师课本，啊，我一翻下个礼拜要讲大卫迎战歌利亚，打巨人歌利亚。我说这个圣经我也看过了，我也知道了。我说怎么讲？他说你回去祷告，然后慢慢的看教师课本，他里面有教你怎么讲。我说哎呀，要为我祷告，我不会啊。他说对，我一定会为你祷告。不过我给你强调，不要太长，绝对不可以超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小孩就受不了，就散掉了。最多15分钟。长话短说，要控制时间。我说迫切为我祷告，我每天都祷告，每天都看圣经也看，哇，背得滚瓜烂熟。礼拜天早上我面对镜子讲了一遍，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讲到，在成大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讲到，哇，很紧张啊。那一天我们到了那儿，大家唱诗歌，我手心就发汗了啊。然后他们唱完了以后说把时间交给饶大哥，他要讲圣经故事。我们带了一个小肥皂箱，我就站上去哗啦哗啦，我就讲4分钟就讲完了。讲完了我就下来了，他说哎，你怎么4分钟就讲完了，讲那么短。他叫你不要太长也不要那么短。我说，他说你要再上去补10分钟。我说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了，我全都背完了。那就是我第一次讲到，他就上去给我补了10分钟。我现在也不需要说讲4分钟就下台了，齐牧师请你替我讲。我不需要了。为什么呢？操练嘛。我们有什么不是操练的？我的女儿现在36岁了，我还是不能忘记她才1岁的时候，我回家我就会叫她帮我拿，帮爸爸拿拖鞋来，他说好，小屁股一拐一扭的就拿了两只，他知道两只，一只大一只小，一只红一只绿，两只都是左脚，那什么都不对，大小也不对，颜色也不对，这个左右更不对，那我就说，哎，不同颜色呢，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啊，这个最容易分辨的哈。说能不能拿同样颜色的啊？他拿同样颜色来了以后，我说你看大小不一样，爸爸的脚是一样大的，能不能去对一对一样大的？哎，第二个容易的就是大小要一样。那再第三个，他说两个都是左脚，爸爸是一左一右啊，不是两个左脚啊。然后你再去看两个，哎，一个左一个右的啊，那个弄半天，慢慢学嘛。他开始的时候怎么可能一拿就对呢？什么事儿都是慢慢学啊。为什么属灵的事不是慢慢学啊？侍奉的事不慢慢学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会摆凳子啊，摆诗本啊，摆得整整齐齐的，扫地啊，擦玻璃窗啊，也是如此啊。我的属灵长辈，我的 mentor 张明哲教授，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在火车站前面很热闹的地方，但是是一条小马路，那个教堂出来以后就是马路了。那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说他在教会中，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做，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他是 MIT 的，然后在抗战的时候就做了重庆的炼油厂厂长的，他地位非常高，学问非常大。他说我什么都不会，我扫地总会吧，所以他就扫地，从教堂里面扫，一直扫到街上，就在街上扫扫扫的 他那个时候是石油公司的董事，中台湾最大的企业就是石油公司的董事，最高的他们的高级职员从火车站前面那儿经过，一看说哟，我们的董事怎么沦落到扫马路了，怎么这么可怜呢？他不知道那是侍奉上帝，有什么可怜的？侍奉主有高低贵贱之分吗？没有的。我们就是从最容易的最简单的学，以后上帝会把更多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但愿在你的教会查经班团体中，每一个人参加侍奉，人人侍奉，我们是以做忠心良善仆人的心情面对着这个基督的再来，用这个来预备自己等候基督的再来。明天早晨我们要分享心智更新的人生，后天我们要分享充满盼望的人生。那我们现在讲到侍奉，那今天和明天有各有两堂的侍奉专题，我们要讲到侍奉的原则、侍奉的态度，还有配搭的艺术，还有侍奉的动力，有动力就会一直侍奉下去。好，我已经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介绍一份杂志。请问看过海外校园杂志的请举手。哦，我知道一定是90%，谢谢。那请问看过校园杂志的请举手。我就知道没那么多，请放下。海外校园是我们校园团契出版的，1992年在洛杉矶开始出版，针对海外大陆的学者传福音的一份杂志，是自由奉献的，只有16年的时间。但是这份校园杂志是1957年跟校园团契同时开始的，已经有51年的历史。它是对基督徒的，所以要花钱订阅的。在华人世界中，基督教中文的杂志要订阅的，这是最有历史的一本。没有一本中文的杂志要订阅，花钱订阅比它还有历史。它虽然已经有51年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还是造就信徒最有深度的一份杂志。它有圣经的教导、神学的讨论、社会议题的研究、宣教眼光的拓展、个人灵命的栽培、生命经验的分享，对你而言非常重要宝贵，而且用非常优美的文字表达。好多弟兄姐妹出国之后中文退步，看校园杂志还可以提升你的中文程度。假如你订阅一年，我带来了一些，送你一本，从下一期来订，赠送一期。假如你订阅2年，还可以打一点折，然后再送一本书，是我所写的《工人之路》。我后面这4堂专题要讲的里面有一部分，这个《工人之路》就是侍奉主的原则和我个人侍奉的一点经验。它的8个主题是工人的职分、工人的品格、侍奉的原则、动机的考验、真道的持守、祷告的晋升、同工的配搭和侍奉的动力。假如你订2年以上，就还加送一本书。我到波士顿的教会也报告校园杂志，以后又送书又打折。有一个姐妹很生气，散会以后就跑来兴师问罪。她说：“牧师，我觉得你不好。”哦，我说对不起。她说：“你利用人性的软弱，又送书又打折，很不好。”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利用了你人性的软弱，目的是帮助你灵性的刚强，也不错。”所以今天也是利用你人性的软弱，要帮助你灵性的刚强，赶快到外头订校园杂志。谢谢大家。